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把手中的圣经翻到旧约以赛亚书32章，旧约以赛亚书的第32章，32章一共有20节经文，我们来用起应的方式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32章第一节，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万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
你
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
在国内人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
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
必被解下，多民的城必被遗弃，山岗望楼作业民所喜乐，未草长。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
公义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
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安的居所。
但要将冰雹打倒树林，城必全然拆平。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经上的话。主啊，我们会看到这段信息虽然来自2800多年前先知的笔下，但是主，我们会看到它同时也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深信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也相信主啊，若不是你亲自以你的圣灵来重生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一个从亚当而出的人类都是堕落的。千百年任凭沧海桑田，科技在进步，教育在发展，但是我们人心的败坏和全然的堕落始终没有变化。主，因此这段经文至今仍然对今天的世人、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你我说话。主啊，盼望你话语当中古旧的真理再次让我们今天在黑暗当中得到光照与智慧，能够看透啊这世事的本相。主啊，求你让我们会看到你所喜悦那位公义的王应当有怎样的品质和属性。主啊，也让我们会看到当这位公义的王来到的时候，他会为那些义人，也就是追随你的人带来怎样的盼望和祝福，同时为那些依靠自己、依靠世界的人敲响怎样的警钟，带来怎样的审判。主，更重要的是，主，你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也帮助我们会看到主那位公义的王是怎样施恩于他的百姓。主，他是以怎样的特征、以怎样的标记来引入这样公义公平的统治。主，盼望你的话语带给今天的我们智慧， 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主啊，可以认定你笔直的道路，做你光明荣耀和你心意的见证。主，求你使用以下的时间和信息，愿你的圣灵借着并同着你的话语，对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做工说话。主，愿你的到来得着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听到，更要照着你的话语而活，做我们生命的粮，做我们生命的泉源。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无论是讲的人听的人，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亲自来借着你的话语改变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一起的来看今天的这段信息，32章，以赛亚书的第32章，他在整个以赛亚书当中，他扮演的一个角色，或者说他传递信息的主旨是这样的。我们简单的回顾和梳理之前我们曾经学习的以赛亚书第28章和29章，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可以简单的翻看浏览一下。以赛亚书的28章和29章讲的是什么？那里面讲的是，当一个假的领袖，当一个坏的统治者临到这个世界治理百姓，会是怎样一个糟糕的局面。30章31章具体讨论这些邪恶的领袖，这些不义的统治者，他们错误的谋略是怎样的，往往是让人依靠世界的力量，依靠人间的权势。当先知的笔触，当神的启示来到32章和33章的时候，这里面就作为对比，告诉我们真正公义的君王是如何的，他行事的风格和特色是怎样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和接下来要学习32章和33章的主题，跟前文形成一个对比。我们会看到，相对于28章到29章所描写2800多年前，那大概对标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春秋时代，我们会看到那个时候在中东，今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当时统治犹太人的领袖怎么样呢？圣经28章，以赛亚书的28章、29章形容他们是醉酒的、瞎眼的、糊涂的、不义的。我们会看到，当人类自己寻找的拯救，当人类自己兴起的君王，当人类自己寻求的人间的盼望，通通的失败，通通的令人失望，通通的把国家和社会带入灾难当中的时候，神介入他百姓的历史，果断的决定出手，决定来赐下一个真正公义的君王，也就是圣经当中所预言的弥赛亚。那我们会看到这位弥赛亚是什么样子的呢？主要被体现在32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在这短短两节经文当中，圣经当中神就向我们描述他所喜悦的这位合他心意的公义的王应当是怎样的。大家注意到，在32章第一节，他谈的不是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王侯将相，他谈到说这个王，这个合神心意的王，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他数量是多少？几个王？一个王。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换言之，我们会看到在神的预言当中，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只有一位君王，只有一位亲自被神所兴起的统治者，才合神的心意，才能凭真正的公义行政。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所说公义和公平都是他的属性和治理原则。在他的统治之下，在他的教导当中，效法他的榜样，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大家注意到，在这第一节后半部分的首领，汉语和合本的翻译没有体现出来，但是大家如果去查考英文，去看原文，这后半节的首领它是复数的，换言之，他们是跟随这一位唯一公义的王，践行他的旨意，遵循他的教导，效法他的榜样，这些是在人间次一级的跟 随这个弥赛亚君王的人间的统治者，他们跟随弥赛亚的脚宗凭公义掌权，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按照神所喜悦的原则来追随神所设立的公义的王来治理神的国度。我们会看到在第二节继续谈到这一个王，他的出现，他的显现，他行事的手段会对跟随他的人带来怎样的改变和祝福。我们会看到这一位独一无二公义的王，这一位弥赛亚拯救者，他不但维护真理，而且强调他凭公义行政，他满有恩典和体恤，他将成为神百姓的保障、供应和安息之处。我们会看到他保护和拯救不单是打败仇敌，他更用他丰盛的恩典和大能的力量带给他的百姓满足。我们会看到在第二节当中描述这一位公义的王，他完美的统治，神用了三个比喻、三个画面来描述。大家看到32章的第二节有哪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说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第二个比喻像河流在干旱之地，第三个比喻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这三个比喻其实对于当时2800年前处在农业和游牧社会的以色列民来说其实是有所指的。我们会看到当牧人游牧在旷野当中，突然刮起了风暴，突然下起了大雨，那我们会看到呢，这对当时在毫无遮蔽的旷野上放羊的牧人来说呢，那个场面一定是很尴尬和很绝望的。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过在暴雨来临的时候，我们紧急的赶路，巴不得赶快找到一棵这个雨棚，赶快找到一个屋檐，赶快呢回到家里面，能有一个遮风挡雨的港湾。我们会看到在暴雨倾盆当中，当狂风大作之时，一个屋檐、一个房子、一个雨棚，可能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保障，使我们免受风雨的吹打，使我们免受这个灾难天气的袭击。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说，当一个公义的王出现在历史当中，带给他百姓的是什么？是保护，是安全，是保护和安全。这是一个公义的统治者应当带给他的臣民和百姓的安全和保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我们中文当中有一个词语被称为呢叫久旱逢甘霖，描述的呢是在一个非常干渴非常炎热的环境下，突然有一场及时雨，突然有一条不断涌流的江河来灌溉滋养这片土地。那我们会看到呢，这是一个无比幸福充满祝福的画面。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说，一个公义的统治者出现在历史当中，带给他百姓的就像一场及时雨一样，就像一条汹涌澎湃的河流浇灌那长久干涸的土地，它带来的是供应，它带来的是富饶。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公义的统治者带给他的百姓应该是一个充满供应、满有保障的一个环境。第三点，我们再来看到又说有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我们会看到当时在旷野里面放羊的牧人，他们的生活条件是何等的艰苦，如果下了倾盆大雨，他们呢要赶快找到一个避雨的地方，但是呢如果是艳阳高照、烈日当头，他们的日子同样也会很难过。所以呢在放羊的时候，任凭羊群可以散在草原上去吃草，但是牧人呢多半呢不会在大太阳底下站好多个小时，他们呢一般会寻找到一个巨型的岩石，就在这个岩石的阴影当中做暂时乘凉、安息歇脚、恢复体力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他说，当一个公义的统治者出现在他的百姓当中，进入人类历史的时候，应当给他百姓带来的是什么？就像那个巨石投射下的阴影一样，带给他的百姓阴凉，带给他的百姓舒适，带给他的百姓安息。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一个公义的统治者，第一，应该给他的百姓带来安全和保护；第二，应该给他的百姓带来富足和供应；第三，应该带给他的百姓一个安息平安的生活环境。对标这三个原则，我们去思想，我们去查看我们所经历过的过往，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和社会，大家觉得我们长到现在经历过的统治者，人间的统治者，有哪怕一位可以完美的契合这个标准，带给我们那完全的供应、绝对的安全和真正的安息吗？我们会知道美国是这个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曾几何时，美国被人们称为人间天堂，觉得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乌托邦，最接近好像这个天，人们对天堂最想的地方。但是我们放眼望去，我们今天生活的美国，我们走在我们所生活的费城的这个当趟街区里面，如果是夜幕时分，如果是四下无人，我们生活在这个常常被人误以为是人间天国的国家，大家心里面有这种真正的安全感吗？包括我们经历的过去的四五年，既是疫情的几年，也是当下的总统拜登执政的几年，大家感觉我们的收入带给我们的供应是更丰富了，还是更紧张了？我们可能仍旧像原来一样的努力，我们可能仍旧有原来一样的恩赐，我们可能仍旧像原来一样全力以赴的劳动，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感觉说，哎，怎么钱越来越不够花了？物价为什么越来越高了？我们再去想，生活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无论是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放在政府的教育系统当中，还是我们自己到了工作的场合，到了公开的舆论之下，我们常常被迫的三缄其口，我们常常被逼无奈的自己在说话之前，在心里对自己进行言论审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在这样政治正确的阴影之下，我们常常感到的是窒息，而不是真正的安息。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因为正是因为一切人间的君王，哪怕是被人视作人间天堂的美国，这里的统治者也离圣经当中那个唯一公义君王的标准相差的太远，而且我们今天看到是渐行渐远。今天的美国总统，包括中国的总书记，其他国家的首领，都无法像圣经当中所描绘的那样行公义、好怜悯，跟随这位公义王的脚踪，按他的原则而行。我们会看到，当目前的这个场景和处境当中，我们去思想，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32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会看到他在这里面，圣经用相当长的篇幅去对比愚顽人和高明人，在第五节和第八节用相当长的篇幅去对比着愚顽人和高明人。在这里面呢，神挺黑色幽默的，他在这里面呢用了一个谐音梗，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愚顽人在希伯来文当中他的发音是拿巴尔，高明人他的发音在希伯来文的发音是拿迪姆，他们的字根是一样的，但是呢在神面前的光景 和呈现的状态却是天壤之别，截然不同的。希伯来文的拿巴尔和希伯来文的拿蒂布，他们写出来写在纸上常常能容易令人混淆。我们会看到神在这里面也正使用这个巧妙的一语双关和谐音梗，让我们会看到这个人世间，特别是在人类政治的舞台上常常投射出的一个乱象，也就是人们分不清真正的愚顽人和高明人，常常把愚顽人视为高明，常常把高明人看作愚顽和可笑，并且加以鄙视。我们会注意到神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应许，当他的百姓作恶，当世代邪恶，神有的时候会为了审判他的百姓，管教他的百姓，暂时任凭他的百姓眼目昏花，灵里昏迷。之前我们学的以赛亚书29章第10节描述到说，当神定义审判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会用沉睡的灵浇灌那个时代，封闭那个时代人们的眼睛，蒙盖那个时代人们的头，这个出现在以赛亚书29章第10节。但是当这位公义的王临到的时候，当有这些公平的首领乐意遵循这个公义的王的原则行事的时候，神会带来翻转，神不会再让他们心蒙脂油，神不会再让他的百姓耳朵发沉，神不会再任凭他的百姓眼睛昏迷，神会把他们的眼睛擦亮，神会让他们的耳朵重新可听。这种就在圣经当中，在罗马书当中被称为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在圣经当中常常的谈到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更新。那具体之后，具体我们讲说更新前后人的变化具体呈现有哪些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个在新约当中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在这里，在今天我们要学的经文当中，32章的3节到4节，让我会看到当神让这个公义的王降临的时候，百姓的心态，百姓的眼光也会发生改变。你会看到在3节到4节谈到了四个变化。第一个变化，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这表代表就是说会从原来不明白真理，不认识真理的情况之下，现在变成能看见真理，能认识真理。第二点变化谈到说，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这强调的 是不但是看见真理，而且呢能把真理存记在心，能把真理当作真理听进去，不再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换言之不但是能遇见真理，这把还是能接受真理，能听进去，能记在心。然后呢第三点谈到说，冒失的人心必明白知识。冒失意味着稀里糊涂，意味着没有原则，意味着原来可能在是非对错黑白之间完全是稀里糊涂的状态，但是现在会怎么样呢？区分的明明白白，意味着他现在知道了标准在哪里，他能够根据他听到的真理，他领受的神的话语作为标准，清晰的去谨慎的分辨他所听到的一切事，知道哪些信息是真正的知识，哪些是谬误的谎言。我们会看到第一点讲到认识真理，第二点讲到接受真理，把真理听进去，第三个我们看到他已经可以开始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应用真理，能够以真理为准绳进行分辨，看到何为对何为错，知道好和歹。我们会看到第四点是什么呢？结巴人的舌比说话通快。我们会看到这把这些认识真理、领受真理、能够按照真理去分辨是非的人，他们不再沉默， 他们不再张口结舌，他们不再哑口无言，他们在神给他们机会和时机的时候，他们会为神做见证，能畅通的沟通，把改变和更新他们自己认识的真理与更多的人分享传讲和宣道。他们作为神的话筒，他们作为神的见证者，在他们所身处的时代为主做见证。这就是当真理昌明，公义来到，神的公平和公义借着那个合神心意的统治者在地上畅通无阻的时候应该有的样子，应该带来的改变。我们会看到在这种对比之下，当人人都晓得真理，当人人都以真理为自己生命的准绳，当人人都能按照神的真理去明辨是非，当每一个认识真理的人都勇于传讲和见证真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愚顽人他们就失去了自己原本的市场。这里面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概念，给大家下一个定义，什么是圣经所说的愚顽人。今天我们一看到愚，我们可能望文生义，会感觉说哦，这是不是我们所说的笨人、蠢人、智力上不行、学历上不过关的人啊？不是这样的。神在神的眼中，神并没有学历歧视。我们会看到愚顽人说的比是一种比学历低更可怕的一个现实。我们会看到在希伯来人的表达当中，愚顽人拿巴尔，他是带有一个十分强烈的贬义词，可以说是一个人行事为人最糟糕的一个状态。他不是没听过神的话语，他不是没经过圣殿献过赎罪祭，他不是没读过经上的话，他甚至完全有可能他对圣经的道理很熟悉，甚至有可能他还自封为神的跟随者和信徒，称自己为一个名义上的神的百姓。但是他实际上心里阴着，要么是服侍自己的利益，要么是为了今生的得失，要么是为了自己的骄傲。他明明知道神的话语，却故意的拒绝神和神的道，他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但却因着自己的骄傲偏偏不按神所要求的去行。他绝不仅仅是字面上给我们感觉仅仅是一个智力不行而愚蠢可笑的人，不是的。相反，圣经当中所说的愚顽人，包括新约当中为愚顽人做出一个绝妙注脚的一群人，就被称为叫法利赛人。他们可能在人群当中以世界的标准来看，他们的学历很行，他们的才华出众，他们的魅力逼人，只是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建立在谎言之上，建立在自己的欲望之上，建立在今生的一切得失之上，而把他们原本知道的神的话语不当回事，抛在脑后，踩在脚下，侮辱神，亵渎神，用毕生之力去宣传自己所信以为真的那个谎言。我们会看到结果就是这样的愚顽人，他们可能对圣经滚瓜烂熟，他们可能常常也从圣经当中寻章摘句来去标榜和断章取义的给予自己的观点合法性，但是呢，他们对圣经从头到尾真正的真意、真正的本质却完全不理会。他们唯一的感兴趣的就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眼前的得失、自己今生的权利，因此只要有助于实现他个人的野心和目的，你会看到他有的时候会像那恶狼，有的时候也会披上羊皮，好像看起来会为那穷苦无依的人好像做一些好事。他常常在作恶的时候打着为穷苦人、边缘群体、受歧视的人群做好事，但是这些人如果一旦阻碍他的计谋，他立马就会对他们的死活不闻不问，甚至落井下石。你会看到这就是第六节和第七节所描写的愚顽人和吝啬人。 愚顽人和吝啬人为什么在这段神的论述当中被并列起来来说？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一旦两种表达被并列起来，他们大概率就是同义词。因为大家去想，一个愚顽人，一个不把神放在眼里的人，一个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的人，一个不把神当回事的人，他会真正的去敬畏，他会真正的去尊重，他会真正的去发自心底的爱戴有神形象的人吗？断然不会。人在他的心里面只是利用的工具，只是获利的渠道，只是用过就扔掉的踏脚石而已。我们去，就像刚才我们会众一起攻岛的时候，一民长老提到今年是大选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周里，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的党内初选，包括上周四我们会看到拜登也做了他的国情咨文。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有听过或者看过拜登的国情咨文？大家有看拜登的那个国情咨文吗？我们会看到呢，拜登的国情咨文里面，他极力的去标榜自己在过去几年当中所做的成绩，但是在我们看来呢，有点可笑，甚至感觉呢替他尴尬。他说什么呢？他把自己的移民政策啊当做成绩来谈，他把自己在经济上对物价的控制也当做成绩来谈，但是呢，我们会知道他这个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们会知道，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深有体会，在美国所有的50个州，汽油的价格都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新高。在拜登践行他所谓经济学的3年当中的时间里面，我们会看到住房贷款利率创下了23年以来最高的记录。过去的4年里面，物价的水平高涨，生活必需品、食物的成本上涨了21%，美国房租平均的成本上涨了19%，用电和天然气的成本上涨了29%。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惊人的涨幅。更有甚者，我们会看到拜登在边境实行即捕即放的原则，并且把这个写入联邦的法律，至少每天会有5000多来历不明、未经背景审核的非法移民入境美国，一天5000名，每年就超过180万，4年据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现在应该是超过了800万。我们会看到这就是他所谓的成绩。而且大家知不知道，在他刚刚发表完国情咨文之后一天，也就是上周五的晚上，他来到了费城的市郊，来到了 Delaware County 特拉华县，做他今年整个竞选选举系列这种巡回演说的第四站。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生活在特拉华县？有没有？我们会看到我们有很多人生活在特拉华县。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要把第四站设在宾州，而且设在特拉华县吗？在前3站里面他连费城都没去过，他为什么要来特拉华县？按理说费城不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吗？费城不是民主党的万能票仓吗？他为什么不去费城，要去特拉华县？大家知不知道，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包括特拉华县在内，整个费城周边几个县的选举形势发生过哪些变化？我们都经历过或者至少观摩过美国的大选。我们常说在大选当中实际上是怎么样，得摇摆州者得天下。宾州是选举人票最多的几个摇摆州之一。那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具体到宾州的内部，像匹兹堡、像费城，他们算不算摇摆地区？他们在摇摆州里面并不算摇摆地区，因为他们从不摇摆，他们万里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民主党的票仓。 所以呢，拜登在拜登看来，即便这些是重要的票仓，但是呢，因为在选举当中没有价值，所以呢，在优先次序就靠后。他优先会到摇摆州的摇摆县，然后呢，继续的来去为他的选举助力。具体当中，我们刚才我们说过，我们所说的 Delaware County 特拉华县，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发生过什么变化？在2019年之前，特拉华县的议会、特拉华县主要的县政部门都在共和党的传统优势之下，但是自2019年之后，特拉华县无论是县的议会还是县的主要的县政部门，通通都被民主党给攫取。大家注意到这个改变，就是传统上特拉华县是共和党的优势地区，这把从2019年翻转成这个民主党地区。我们就会说这个可能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个一次是不是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但是大家知道，自从美国内战1865年之后，特拉华县直到2019年，这过去的130多年，不止130多年，将近150多年时间里面，一直是共和党在控制特拉华县的议会和特拉华县的县政部门。但是在2019年被翻转，然后呢变成民主党的控制。而且从目前可预期的未来来看，这个翻转在短时间是不可逆的。如果我们具体去看过去几次选举当中的票数，在2019年特拉华县被民主党翻转之后，2020年的大选当中，特拉华县给予民主党的投票要比2016年川普和希拉里那次选举整整多出了16万票。我们会看到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那我们会看到呢，这样的一个趋势不单存在于特拉华县一个县，在费城周边的 Bucks County、 Montgomery County、 Chester County 都在上演着这样的翻转，都在从传统的共和党优势的县或者是摇摆县，在慢慢的被演变为民主党的优势县。我们会看到，当民主党用所谓的政治正确，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谎言，然后呢去迎合今世的价值观，标榜自己所谓的一些自由平权的时候，大家去思想，在民主党统治的时段内，在民主党统治的地区，比如说像费城被民主党将近统治了50年的地区，大家觉得那里相对于原本共和党所统治的市郊，贫富差距更小吗？社会更安全吗？资源分配真的更加平等吗？人民的生活真的就像民主党所标榜的那样更理想、更幸福、更美好吗？我相信呢，大家其实心里面呢都有一个判断和预期。我们会看到这短短一次选举，我们的观察、我们的感受，其实放眼我们整个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缩影。愚顽人他们常常使用自己的谎言，动用自己的手中的权力，开足宣传的工具，想让自己呢被当作尊贵人去看待。他们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去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们所标榜的穷苦人真正的去争取利益。这不是圣经当中公义的原则，这不是真正的社会公义，这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国度和社会的样式。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32章的第8节说到，跟这些吝啬人、跟这些愚顽人不同的是什么呢？高明人却要去谋高明的事，在高明的事上也必永存。我们会看到高明的人真正有高贵的行动，可能以我们今天的来看，
是待人慷慨、乐善好施、有社会的责任感。如果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可能是以天下为己任，哪怕牺牲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得失，也要全力以赴，为那些真正爱这个国家、爱这个社会、爱这个世界的人做贡献。我们会看到高明人他的行事应当是舍己而为人，跟那些愚顽人、吝啬人截然相反，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是为了自己几年的名望和得失，他们要效法的是神公义的原则，哪怕自己付上代价也在所不惜，为要成就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秉承着圣经价值观跟人讨论人间的这些候选人的时候，有人呢可能会对我们反唇相讥，甚至他可能是发自内心的不理解。他说你们基督徒不喜欢拜登，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可能拜登是一个挂名的天主教徒，但是呢他从来不进行信仰实践啊，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们为什么很多人会倾向于说支持拜登的对手川普呢？川普也不是一个伪善的基督徒啊。那我们会谈到，的确川普他不是一个非常伪善的基督徒，但是川普的政策在许多社会重点议题，在今天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最较真的、最能去检验我们基督徒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上，川普的政策跟圣经当中神要求我们所做的选择是一致的。哪怕他暂时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哪怕他暂时可能对真理的认知还不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那样完全，但是我们会看到有神的普遍恩典在他的身上，他的政策至少不是抵挡神的，他的政策至少不是压迫人的。从这一点上，我们至少可以说，哪怕是根据功利主义的原则，两害相权取其轻啊，这个是我们说的不好听哈。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哪怕川普他可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一个伪善的基督徒，但是他的政策是跟圣经当中很多神希望我们去效法的旨意和方向，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圣经当中罗马书第十三章的原则，我们善用神给予我们手中的权力，去把那真正合神心意、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赏善罚恶、真正合神心意的统治者，让他能够进入政治的舞台，为真正选民来负责任、来服侍。我们会看到，继续往下来看，若是神的百姓面对神的话语，面对着公义的标准，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时候，会带来怎样糟糕和可怕的一个审判？我们接下来看第九节和第十四节。这里面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多次呢重复着这样的一群人：安逸的妇女、无虑的女子、无虑的女子、安逸的妇女，多次的被重复的出现。我们可能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安逸啊、无虑啊，这看起来不都是褒义词吗？神在这里面呢，他其实在用一个讽刺，而且是反讽。这些安逸的妇女、无虑的女子，其实是一个比喻的画面，来代表当时犹大的百姓，代表当时耶路撒冷城中那些不肯悔改、不肯向真神悔改的犹太人。大家注意到这里面的这个无虑，在希伯来文当中读作 batak， 他在这个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多次的出现。这个无忧无虑不是说那种天真浪漫、非常积极的那个意象，他在原文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倚靠。我们说倚靠难道不好吗？这个在圣经当中神不是多次告诉我们要过一个 倚靠的人生吗？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神让我们过一个倚靠的人生，不是这个倚靠的动作带给我们安全，带给我们盼望，而是什么？而是我们倚靠的对象，我们倚靠的，我们盼望的，我们拥戴的，我们选出的，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倚靠的对象？如果我们毫无保留的倚靠一个人，盼望一个人，拥戴一个人，但是他却是一个不值得倚靠的对象，他是一个说谎者，他是一个把神的话语抛在脑后，置若罔闻，踩在脚下的愚顽人，那么这个倚靠带给人的将不会是安逸和无虑，哪怕你自以为有安逸和无虑，那其实也是虚假的盼望，那其实也是一个空洞的必要落空的依靠。在这里面，这里面的这个无虑，或者你翻译成依靠，它是在讽刺百姓那个错误的依靠。我们回顾之前我们讲过的内容，当时耶路撒冷城中的犹太人，当时南国犹大的百姓，他们是不是过一个依靠的人生？但从字面上来讲，他们是的，他们也有依靠的对象，但是他们依靠的对象是谁？是埃及，是世界，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可以依靠着世界上任何一个世界递来的救命稻草，世界给予他们的虚假盼望，但是他们唯独不去依靠神，他们就活在世界谎言愚顽人带给他们编织给他们洗脑给他们那种虚假的安全感那里，描绘的那个空洞的美好盼望那里。但是呢，神说这样空洞的盼望呢，就像那浮华的泡沫一样，绝对不会持续太久。先知告诉他们，因为你们盼望的对象是错误的，所以你们自以为有的安逸是毫无根据的。短短片刻之间，一年之后，一切呢就会荡然无存，一切呢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第十节里面说，再过一年多如何如何，这指的是历史当中的什么事呢？一年之后，因为什么他们的情形全然的改变？因为什么他们会因灾难而哀哭呢？我们会知道，圣经在这里虽然埋下一个伏笔，暂时没有表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包括如果我们去对照整个历史当中的记载，以赛亚先知写完32章这段经文，再过一年多，大约是公元前701年，公元前8世纪的最后一年，在那一年夏秋之交，原本是一个在地中海气候之下，原本是一个物产丰饶、风吹麦浪、即将收获的季节。但是在那一年的秋天，南国犹大的百姓、以色列城中的百姓，没有像往常一样迎来了年复一年的丰收。相反，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权亚述帝国，那漫山遍野的军队携带着死亡的气息，伴随着那一年的秋风来到了耶路撒冷城下。亚述的常胜君王、能征善战的希拿基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过整个犹太人所生活的地带。据亚述人自己的历史记载，在那一年的秋天，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希拿基里几乎是横扫一切的城池，他先后攻陷了46座犹太人的城市以及无数的小村镇，并且把他们夷为平地，并且把那里的百姓从自己的家园当中掳走，把他们辛苦一年所耕种留下的果实要么付之一炬，要么席卷一空。短短就在那一年的秋天，田野里面收获的不再是往常的瓜果作物，在那一年邪恶残暴的亚述人从犹大的全地收获抢走了20万150人，把他们都抓到亚述帝国去做奴隶。 时整个以色列整个南国犹大只剩耶路撒冷一座都城没有被攻陷。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当时犹太人的君王西西家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求告先知以赛亚，并且与以赛亚一同进入圣殿向神去呼求，使得最终神怜悯之下兴起神迹，让亚述的军队突然爆发了一场瘟疫，一夜之间军事优势化为乌有，草草的收兵回到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东岸，让南国犹大又可以暂时的存留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如果我们依靠错误的对象，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那些不公义的统治者所为我们描绘的乌托邦、虚假的盼望、美好的未来，我们最终无法获得我们预期的收获，相反我们可能会迎来一场可怕的灾难。大家注意到说第十三节那里面说到荆棘和棘藜这个画面，荆棘和棘藜说的不只仅仅是一个战乱之后断壁残垣或者是民生凋敝的一个景象，它在更深的含义上，大家可以去回忆我们之前学的经文，无论是以赛亚书的第五章还是第二十七章，它也可以用来象征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百姓当中属灵光景那种残破荒凉的景象。不仅地要因为人的作恶、人的远离神变得贫瘠荒凉，整个时代、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我们子女、我们后裔所生活的那个景况，可能都跟我们今天所做的抉择、我们今天所做出的决定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不悔改，如果我们所身处的社会不在神的话语当中回转重新的追随神，那么欢乐快乐就会像第十三节所说的那样，在这片土地上消亡止息，一切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势、人间那些好高骛远的治理，最终都会被抛弃，化为荒场，所有虚假的信心都会落空，所有人们原本自以为的安逸和无虑，最终都成为自己的咒诅，成为这个时代悲剧的源头。我们会看到在这样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可怕的审判的对比之间，我们的盼望哪里去寻，我们的真正的依靠哪里去找。既然这些世间的统治者他们或多或少都不是完美的，那我想问，那个在第一节为我们所预言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真正的公义的君王是谁？他在哪里？我们会看到当先知说出有关悲剧、战败、荒凉、灭亡的这种预言之后，神又给那些真正听了这个预言感到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所身处的国家感到真正忧伤、感到寻找真正盼望的人指出了一个方向。我们会看到这就是十五节到二十节的信息，他看到说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会因为依靠错误的对象而变得荒凉不结果子，但是这绝非是一个永远的结局，这绝非是一个不可逆的灾难。只要神的百姓回转，只要神的子民能够见证神的话语带来这个社会的、带来这个时代的翻转和改变，那么神有办法在废墟当中兴起真正的丰饶和保障。那我们会看到那神是用怎样的手段呢？我们会看到在三十二节、三十二章的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这个改变是以谁的工作为标志的？ 胜利。一场真正的改变不是从人间来的，不是从世界给我们的盼望来的，一场真正的改变甚至不在乎一次选举的结果。所以我们会看到一次的选举可能没有如我们的预期，固然可悲可叹可惜，但是我们基督徒跟世俗的保守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说，哪怕这世间的选举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没有我们所希望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至于彻底绝了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哪怕一个合我们心意的人间的统治者上台，他带来的也可能只是四年最多八年的改变，但是永恒的改变哪里去寻？那个永不衰残的盼望哪里去找？那个真正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再次的回到立国的根基，回到历史上那个伟大繁荣满有盼望的状态之下，那个根本的途径是什么？是一个从上头来的改变，是一个圣灵亲自兴起而浇灌带来的改变。那个时候化为在审判当中化为荒场旷野的国家的社会将会重新变成丰饶的田野，并且那田地里的出产将如树林一样密集和繁茂。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你会看到第十六节描述那样一个被改变过的社会的样貌，那样一个神的旨意神的话语畅通无阻得着人心的时代将是一个什么样子。他说公平要住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我们去思想我们日常的口语当中公平的公义它是什么词性？是形容词，对吧？是形容一个东西的。但是你会看到在十六节里面公平和公义它做主语，一个形容词被当作名词来用，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在神学上是一个听起来比较抽象的表达。在我们讨论神论 Doctrine of God 的时候，有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叫说神的属性就是神的本质，就是神本身。神的属性就是神的本质，就是神本身。我们听这个概念好像感觉很抽象，本身感觉属性就是一堆形容词，神的本质仿佛又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难以触及很难以想象的东西，怎么去理解它呢？这是圣经的观点。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圣经当中有一个叫少年官或者少年财主的比喻。比如说有一个既有财又有权势的少年官和少年财主，他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我当做什么善事可以承受永生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的是怎么回答的？耶稣的回答其实挺突破性的，挺挑战人的。耶稣说，你怎么以善事来问我呢？你岂不知只有一位是善？善是一个形容词。那个人他来问耶稣的时候，他想问的是我该做啥事儿是善的，他问的是做什么才是善的。但耶稣说你岂不知只有一位是善的，耶稣用一个位格来回答。善不在一个动作当中，善不在一个人间的属性里面。若离了那个真正的源头，人世间是没有良善的。那我们如果刨根问底，那耶稣口中那一位真正的善，那个善的源头，那个善的本体，那个至善，他是谁？他在哪里呢？公绝对的善，善的本体，善的源头，一切善的本质，那个善的出处，他不在人间的一个地方，他不在人的美好品行里面，它不在我们某一个发出的动作当中。善它的源头在这个世界之外，善的本体就是一个位格，就是永恒当中神自己。所以这就是神学当中所说的神的属性就是神的本质，就是神本身。当我们讨论到神的良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讨论的是那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善， 那个善的源头，那个善的真相，善的本体，那个善的终极来源，它在世界上没有许许多多，它只是一位，那就是那个永生的神。神就是善的源头，神就是善的出处，神就是善的模板，神就是善的本体。我们一切的人间的善，其实都是在效法和跟随神所与我们分享的善。我们是那个笨拙的仿效者，而神是那个真正完美公义的善。同样，当我们去跟随，当我们去拥戴，当我们去支持人间那个相对公平公义，相对能够代表我们的那个总统或者是候选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为什么我们要支持这一位候选人。我们是为了顺服神的缘故而去顺服这个地上的权柄，我们是拥戴神话语的缘故去投下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票，我们是因为毫无保留的按照神话语的要求去践行，我们去尽我们地上公民的本分。我们要区分好这个优先次序，然后去以基督徒属天的身份，超越的心态去参与地上的政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支持某一个政党，但是呢，我们是因为神的缘故支持他，而支持他的合神心意的政策，而不被他所捆绑。我们参与地上的政治，但是我们作为天国的公民，又应该有更高更超越的视角去做出神眼中和他心意的选择，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幕后也要在审判台前为我们在历史当中的抉择而向他去交账。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的预言当中，即使灾难将至，但并非最终的结局。虽然耶路撒冷眼看即将被毁，但是神却不允许他的国度永远荒凉。管教之后必有拯救，漫长的黑夜之后必有光明来到。当神的国度，当神的话语来临的时候，圣灵会将一切复苏，这是十五节到十六节所应许的。而在圣灵所赐下的复兴和悔改当中，属神的百姓也将得着真正的安息，这是十七到十八节所说的。我们会知道圣灵在整个神的启示当中他所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圣灵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大家记不记得是哪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神在起初他的灵创造了这个世界的参与。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神也谈到说，他也借着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赐下新的创造。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他作为新造之人出熟的果子，他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更新了我们。我们的更新是从哪来的？正如这个十五节所说的，也是圣灵在五旬节，在两千多年前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浇灌下来，从上而下浇灌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进而也更新这两千多年的整个的历史。教会进入人类的历史，引领着人类发展的潮流滚滚向前，直到今天。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是真正和平的君王，是整个以赛亚书当中所描绘所应许所预言的那个应许之子，真正公义的君王。他的公义和公平将会使他的百姓、他的国度、教会、属他的子民，无论沧海桑田，无论世事变迁，永远在他的真理当中坚定稳固。哪怕遇到任何的波折，哪怕遇到再大的试炼，但是我们作为属神的人，生活在神的手中，我们生命的特点就是行公义，也因行公义而有与神同在的平安。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赐下的赎罪祭，不但在人与人、人与神之间成就了和好，在人与人、人与自己之间也恢复了平安，并且 且第十七节也谈到这个公义带来的果效就是平安，它成就的影响就是平稳，这是神给予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会看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大的盼望，我们可以有平安。那个至终的确据不是因为我们赢得了某一次选举，赢得某一次选举固然重要固然美好，但是即便选举的结果不如我们的预期，即便这个时代的败坏和黑暗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并我们失望，但是我们不至于绝望，因为我们可以不绝望，我们可以有平安。真正的保证在于说神的话语和应许。我们会看到第十八节，第十八节里面出现了一个在神的祝福当中，在圣灵的浇灌之下，属神的百姓会经历的一个平静。很有意思，十八节这个平静跟九到十一节那个安逸的妇女那个安逸是同一个词。神虽然使用同一个词，但是呢所指代的含义和对象是不同的。在十八节这里面是正面的使用平静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指的是平安稳妥。在前文九到十一节指向那些不知悔改的愚顽人吝啬人的时候，那里其实是在反讽的使用这种安逸来做说他们其实是虚假的平安。在这里面先知特别用以赛亚国度当中那个真正的永久的平静稳妥，跟南国犹大因为投靠世界而得到的短暂安逸无虑做对比，宣告人所倚靠世界而得来的虚假安全感将被倚靠神而享有的真正的平安稳妥所代替所更新所取代。我们会看到第十九节话锋一转说降冰雹打倒树林，这指的是神必将追讨那些投靠埃及的把神的百姓带错路的犹大的假领袖不义的统治者和埃及。大家注意到第十九节里面谈到说城必全然的拆平，大家如果去看英文和看原文，这个城不是许许多多的城，而是带有一个定冠词的单数的一座城，换言之是一座特指的城。它不单指当年的耶路撒冷，不单指后来的罗马，它指的是古往今来一切依靠世界的人在自己的心中所筑起的那个虚假的避难所。神将用他的话语，神将用真理拆平击碎人心世界所构建的那一座人间的城池，那一座虚假的安全的城池。到那时一个真正的神的国上帝之城，像启示录的22章所说的新天新地当中新耶路撒冷，神亲手所造的神带来那个平安的稳妥将降临在我们当中。那时属神的百姓在各水边撒种放牧牛驴的有福了，意思是当神的国临到，当那些真正被神的话语所充满倚靠圣灵而不再倚靠自己的百姓，他们到时候有一座真正坚固的城为他们存留。那时到处都没有危险，在哪都可以撒种放牧，不用再担心被仇敌所劫掠。在弥赛亚的国度当中，福气和益处都借着耶稣基督并他的灵丰丰富富地浇灌我们给予我们，这不是依靠人的努力，乃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为王，承认耶稣基督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以赛亚书旧约的先知所呼召的诚实的依靠耶和华，不是某一次选举，不是某一次政治变迁的结果，而是圣灵的浇灌带来的人心的苏醒才能够带来真正一劳永逸的根本意义上的社会的革新时代的翻转。 神喜悦的翻转，当圣灵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作的时候，当圣灵借着我们每一个被真理所得着的人，我们不但是自己领会真理，不但是自己接受真理，不但是自己能够根据自己掌握的真理明辨是非，而且我们每一个被真理所得着的人都能够顺畅的为真理去说话，通快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当神的标准，当神的旨意，当神的话语借着我们的见证充满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直到地极的时候，那个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世界的绝望的画面才会迎来真正的翻转。愚昧、无知、愚顽、虚假的高贵才会被真正的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当中扫除净尽。而这一切不是靠着某一场政治的变革，不是靠着人善变的所谓毅然抉择或者励志翻转，而是依靠神手中所明他旨意当中必有的事情。这一切我们会看到在整个的32章当中，神攻击了人从世界得到的一切虚假帮助，拆平了人自己从世界的一砖一瓦所构建的那个虚假的坚固城。当人的虚假依靠被全然拆毁的时候，当人不再依靠从自己而来的帮助的时候，神的恩典才会白白的赐下，神的圣灵才会在你我每一个罪人的心中丰盛的浇灌下来。我们会看到再续的思想那个描绘的说，当这个公义的王来到的时候，他会像一个生命的泉源、活水的江河，浇灌这片长久干涸的土壤，为我们这个黑暗无助的时代注入真正的生命力和盼望。在这里我想问大家，圣经当中所说的真正生命的泉源、活水的江河是谁？是耶稣基督。无论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神对神在那井边对撒玛利亚妇人的讲论，还是约翰福音的第7章，我们会看到当耶稣上耶路撒冷守节过祝棚节的时候，他对普天下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的人宣讲祝棚节真正的含义。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那边谈到说，祝棚节的末日就是最后一天是最大之日，耶稣就站在人群当中高声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我们会看到耶稣他作为那个公义的王，他的公义如何临到我们，他的生命，他在2000年前为我们成就的赎罪祭怎么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做润物细无声的改变，使我们重生，他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生发一颗能够信从真理的心，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带领我们称义，得儿子名分，成圣，以至于最终的得荣耀。耶稣说他就是那活水的江河，耶稣说那活水的江河流入你我的心田是要受圣灵。圣经说当耶稣还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那时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基督还没有在十字架上做成赎罪祭，耶稣基督还没有完成他受难和复活的使命和任务。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不是活在对将来的盼望当中，我们不是活在那个遥远的朦朦胧胧的预期里面，我们比旧约的信徒更有福，我们比耶路撒冷城中先知以赛亚笔下的那些犹太百姓更蒙福， 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并且五旬节赐下的圣灵今天与你我也有份。耶稣已经得着荣耀，并且在他的荣耀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信他而与他的生命相连。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神给予我们的应许，这是我们哪怕在我们当下这个黑暗悖逆的时代当中，我们不致丧胆，相反我们满有盼望，可以尽自己的本分为主奔走的力量源泉。最后还是那些老生常谈，可能我们看到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我们想撼动一个时代，我们想改变一个国家，我们想左右一次选举的结果，仿佛是天方夜谭。我们每个人所能做的力量似乎真的有限，但是盼望大家在今年这一年里，我们至少可以从小事做起，做那个看似最不起眼但是却最有翻天覆地力量的蒙恩管道，那个神给予我们特权，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后裔，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为神的真理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畅通通达而祷告。我们至少可以在神还给我们机会，神还给我们权柄的时候，我们可以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按照神所喜悦的样式，尽我们的本分，为那合神心意的从政者候选人投出我们的一票，并且也未来在审判台前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向神去交账，对自己去负责。第三，我们也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我们已经看见，我们已经领受，我们已经明辨的是非真理黑白对错，在神为我们开道路的时候，对我们的亲朋好友，对我们的同事邻舍，尽我们的本分，用智慧的言语，用爱对他们宣讲那个真相，让更多的人一起得见真理的见证，让他们的眼也不再昏迷，让他们的耳也得听闻，让曾经如你我一样冒失的人可以一同明白知识，让这个社会当中公义人效法神道路追随基督脚中的人可以一起说话通快，让神的声音可以遍满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直到地极。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话语，主让我们会看到那个合你心意公义的统治者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不被这世俗当中虚假的盼望所掳走我们的心神，让我们会看到那个真正公义的统治者，神的受膏者，他应该带给他的百姓平安秩序，他应该给他的百姓带来丰富供应，他应该给他百姓带来真正长久的安息与稳妥。主啊，让我们以这个为试金石和准绳，能够识别，能够判定这个我们眼前所横行的这个世界塞给我们的一切假神偶像，让我们能够看透他们的本质。主啊，让我们能够效法那义人的脚踪，能够做那高明人应当做的高明事。主啊，我们要求你的帮助，求你的圣灵使我们可以遇见真理，求你的圣灵使我们可以领受真理，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以真理去明辨是非，求你的圣灵让我们可以传讲见证宣告真理，让我们的脚踪可以为真理而奔走。主啊，我们不愿过在那个生活在虚假盼望当中无忧无虑的虚妄妇人。主啊，让我们可以因圣灵的浇灌而得真正的盼望，也让我们在参与这市场政治的时候，主啊，我们以天国的子民的身份时时刻刻的警醒。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而不属这个世界，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传讲，但是永远忠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为我们所生活的世代，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做祷告，求平安， 但是我们也深知这城不是我们至终永远的家乡，在天上有一个真正的神的国，西耶路撒冷为我们存留，那一日那一天那座城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所在。主啊，让我们每个属你的儿女都可以为那一天而活。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对你忠心的百姓都可以与那座城中有份。我们也是为了那一天那座城的缘故，主啊，我们用心的过我们在地上你量给我们的每一寸光阴，尽我们你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当尽公民的本分。主，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在你的带领，在你的主权之下，主啊，过一个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生，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成为我们儿女的榜样，成为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黑暗当中的守望者，做你光明荣耀的见证。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